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有蛇。我很不愿意只有一堂的时间就把一个这么大这么伟大这么重要的人物呢就这样讲下去，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单单第十一章可能要超过一年的时间。为这个缘故，我们还是盼望这一堂能够把它讲完，否则的话我们分两堂来讲右舍的事情。我讲右舍的故事是主日学生最熟悉的故事之一，右舍的事迹也是许多传道人很爱讲的事迹。右舍的伟大是圣经里面几乎非常非常出类拔萃，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稀少的例子。右舍与大利未可以说是圣经中间两个模范最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的青年，这两个模范青年也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写过他们有任何过错的两个青年，连上帝都不愿意把他们过错写出来。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侍奉都成为万世万代最好的光照的模范。有时是如此，跟这个但也是如此。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中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被卖到外国去，我们被掳到异邦的东西去，他们两个人都持守非常圣洁敬畏上帝的生活。这两个人都后来成为外邦的政治与圈层的很重要的人物。这两个人都有预言的恩赐，有解梦的恩赐，这两个人都为未来的事情奠定了一些的基础。那这两个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青年人可以学习的榜样。右舍是一个怎样的人？右舍被列入信心伟人中间是一点不必怀疑的，因为他真是伟大的圣徒，而且他的伟大可以说要超过其他许多许多人伟大。他与摩西不同的地方，摩西是奠定了信仰以后然后成进王宫，他是呢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就流浪在外族中间受害处受造害，所以这样呢，摩西进王宫是先享受世界最高的荣华富贵，而右舍呢下监牢被卖做奴隶是先享受人间最大的卑贱和苦难。那右舍的信心呢怎样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建立起来，我们真是这个深思而莫解。右舍实在是我们的大的榜样。右舍年幼的时候蒙父亲特别的偏爱，这个偏爱不成为他的幸福，反成为他的祸患，这个偏爱成为他的灾难。因为父亲特别偏爱他，引起了所有哥哥们对他的妒忌。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他在最年幼的这一段的生活中间就受了很大很大不一般的不公义的对待。为什么雅各会特别爱右舍呢？因为雅各等右舍的来临等得最久，雅各是深深爱上拉结的。他原来要娶的不是利亚，要娶的是拉结，所以他为了拉结的缘故做了苦工七年，只为换一个女子，只要可以与他所爱的人结婚，七年算什么？这是伟大的爱情。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是为了要娶才做亲人，是为了需要钱才做亲人，只是为了世界其他的目的做亲人。雅各不是如此，雅各是为了这个女子是他深深所爱的，所以为了这个爱情他付了七年的代价，七乘365是很多天的，你自己算算看。那么这七乘3652000多天的工作做完了，当天晚上他欢喜快乐可以与他和爱人结婚的时候， 等把面上的帕子把它打开的时候，原来不是拉结，是利亚，所以他就知道上当。难道我这七年的付出一句，难道我这七年空空任劳任怨啊？结果达不到我爱情的目的吗？他就以他的舅父拉班来计较，同他呢好好的对质。那拉班说：“如果你真的要拉结，你再做亲。”所以这样子又是两千多天，但是先给他拿了赞助，这一次呢不是等着两千多天才可以与拉结结婚，就先给他结婚，再做两千多天。他到底先得到了他爱情的果子，但是呢，他与拉结结婚以后，竟然发现美中不足的拉结没有生孩子，所以今天很多事情事与愿违，你最爱的人。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因为他不生孩子，你不爱他可能会生一大堆孩子。所以这世界有许许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有一天拉结真的生了孩子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叫约瑟，他深深爱这个孩子。在约瑟以前的十个孩子算什么？有等于没有，因为不是他的，他生了这个拉结的孩子又生以后，他心中得了安慰，绝对不会在亚伯兰等了一百年得到以撒那一天的快乐，不能在那快乐之下，所以他爱这个又生，这是情有可原，他爱又生，我们可以深深了解的意思，这种偏爱常常起于难中才生出来，或者呢大病不死的，或者是特别英俊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父母亲常常去偏爱某一个人，那这些的偏爱常常出于这个不能不如此，因为爱到底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我一直想不清楚。希腊人的爱是被射上箭拔不出来就不得不爱，那那样说来是有一个另外的主动因素，使爱者变成个不得不爱的被动者。那么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要不爱也不能了，但你要爱应当要爱的不是单单这一些人，还有其他可爱的人，但我们很难做个平均的完完全全相同的对待别人，所以偏爱好像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事情，虽然从理论来说这是有危机性存在在里面的。那雅各呢，爱又是是过于深的他的哥哥，流遍西边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的以撒加西布人哪不在意，深的哥哥天天在身边等于没有，但一个优势是绝不可能有的，因为这是等了半世才等出来的。那他说爱的拉结生了优势以后给他人生最大的满足，所以他偏爱优势，把最漂亮的衣服是给这个优势穿的，如果别的人的衣服都是一种颜色的，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全国蓝色一样，就像从前的照片都是黑白的，只有又是可以用彩色照片的底片，这个又是可以穿彩色的衣服，差不多同样的情景，所以又是享受了全家最高最大最好的恩惠，父亲把最好的留给又是，又是享受了最高等的享受的待遇，这样呢不是优势所要的，所以优势被爱也是被动，优势不是愿意这样被爱，因为他这样被爱的时候引起了许多兄弟对他的妒忌排挤毁谤陷害，只增加他在人生不应当受的痛苦而已。你看见呢，优势也是很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父亲就是这么爱他。那么变雅悯呢，在生的时候呢，拉结因生变雅悯就死了，所以这两个孩子是拉结给雅各留在世界上最好的纪念品。雅各每次看见就是看见变雅悯，他就想起他深深所爱，他真正的爱，他唯一所爱的就是他等了十四年，为拉结做了十四年的工才娶到的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十个哥哥是不知道这事情， 孩子们对父母有偏爱的理由从来不过问，有偏爱的现象是非常讨厌的。所以孩子对父母真正的要求不是漂亮的面庞，是过人的这个天才，他的健壮的体魄或者英雄的形象。孩子对父母真正要求的就是公义对待兄弟，你对我所有的兄弟公平的时候，我对你就尊重，否则的话我会在心灵的深处里面给你打下一个问号，你到底怎样做这个父亲。孩子们根本不能明白他为了14年，用了40年时间来娶一个他所爱的人所生的，又等这么久才生下这个幼蛇，是他偏爱的人。他们根本不要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只从现象，不从因由去查考他应该怎样对待的兄弟。他们眼中知道幼蛇的存在，就是他们不能蒙爱的原因。他不认为幼蛇的存在是两个爱的原因，他认为幼蛇的存在是我们不能蒙爱的原因。这样的在一个这个比较犯罪而有民族的这一种状况的中间，有时候就变成了寡不敌众的一个，这些多数的人他们商议把它卖掉，把它卖掉以后呢，就用七遍的话来告诉雅各说，看来我们在田里找到你所爱的孩子的这一件产业，全整个衣服呢都是染有血，莫非他是被野兽吞吃到了？当雅各深深认出，真正知道这件彩衣就是他的爱孩子的彩衣的时候，你想他要哭成怎样的一个泪人？因为呢，他说爱的那些已经死了，留下的最爱的孩子也在死了，人家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他看见那片残影，当然那时他还没有 DNA 的这个办法去分析这个血到底是阳血或者阴血，就这样信了，他的信他的孩子是已经死了。信心的错误是痛苦跟灾难的源头。你有伟大的信仰，坚定的信仰，你信错的事情是使你的人生受最大的痛苦。我常常提醒，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当雅各也深信这件衣服就是他的孩子，上面的血就是他孩子的血的时候，他就越痛苦，因为他信错了，信了那不当信。所以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信心不是自罚而自定价值，信心跟信的对象，信对象的可信性的程度，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所信的对象是不可信的，你把最大的信投资下去，你是自我浪费，是自暴自弃，你是自我侮辱自己有信的本能，有信的这个权利，真的很可怜的事情。就这样的雅各呢，受了几十年的苦，因为当他骗他父亲的时候，他以为就这么简单讲一句谎话就结束了，一句谎话所带来的这个报应，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他一个孩子骗一个父亲，我是以扫，你给我看，因为以扫是有毛的。他心里想，看就看，毛在这里，两个摸到毛，给我看，我要摸摸你的手，摸摸你的颈项，都是毛茸茸的。所以雅各心里想，为什么今天以扫拿这个东西给我吃的时候，他眼睛昏花，认不出是谁？为什么声音是雅各？但是身上的毛是以扫的。心里想，可能以扫重伤风的时候，声音对着雅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样信了，因为他信错就祝福错，就像一错再错，所以千万不要。信心决定信心的价值，反过来，信心的对象才决定信心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定律。如果你把这些严谨的定律真正抓紧，你真正明白，你一生可以去多少不应当走的冤枉路，你可以停留，不要在旷野继续漂流下去，你可以寻求指引你的路线。这些在迦南地 领受上帝已经凭着他信实所给你的应许。现在弟兄姊妹，这样雅各他一人骗父亲一次，结果呢，他的孩子就拉班就骗他十次，他骗父亲一两天，可能一下子以上回来，但他给他十个孩子骗的时候是几正的。这表示上帝的公义是不可轻的，这表示罪是不可随便犯的。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以为人骗人就是他的厉害，人会没有查出他的地方，就是他的本能多高，就是他的智慧多高。神是轻犯的，你欺骗到了别人就是欺骗者，你轻看别人，看他不能查出你的罪过，就表示你最后深重到一个地步，是比人的思想还更深的地步。你应当做的情况也是更重。雅各骗爸爸一次，拉班骗他十次，雅各一个孩子骗了爸爸，雅各十个孩子骗雅各，从一变成十，从一变成十。他骗爸爸两天，结果呢，上帝使他被孩子骗，十个孩子同心合意，欺骗父亲，守口如瓶。几十年不宣布秘密，让他一生一世苦在与孩子永远不能再见面，那很错误的信仰，这是很可怜的事。就像约瑟被卖掉，现在我们先把受苦的雅各搁在一边，我们看受苦的约瑟怎样受，他的信心是怎样信心。约瑟被卖掉，因为他的诚实，因为他的忠直，因为他的聪明，因为他的勤奋，慢慢就变成奴隶中间最背信的那个人，变成一个大富人家里面的管家。因为他变成一个管家，这个人波比法把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他，整家的产业都交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值得信任。这样的波比法对他的信念是因为他的可信度而建起来。你看见有许多时候上帝儿女信一些不可信，而有许多时候外邦人信我们这些可信，而又是一些可信的。所以波比法对又是信跟这个雅各对又是已经死的那信是完全不一样。你用这里慢慢这些事情很多教训你可以知道。所以波比法把所有的钥匙都交给又是，为什么不交给他太太？他相信这个人比老婆更可信。请你注意，有最亲密关系而没有可信的程度的时候，这个家庭是第一。虽然不是亲人，但是真正成事可信的程度，那个牛已经变成像骆驼一样偏袒。又是在那个地方可以享受剥皮发财，大富翁、大富人家有财产、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给他完全信任。为什么？因为他的品德是他信仰的。什么时候又是得到这个信仰我不知道，又是在谁的教导之下明白这个信仰我也不知道，又是到底的受了几年最后的家庭教育才离开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把细节都告诉我们，但是又是至少他是敬畏上帝的上帝，当他英俊非凡、美貌吸引人的时候，波提法的妻子就对他另有存心、另有如意的钟爱。等波提法不在的时候，他脱光衣服引诱他上床。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一个年轻人对情报初刊、判断能力了解性病的人，岂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的主人不在。太太自己要的不是我要的，他自己赌博，他自己把机会给我。如果我拒绝，我只能落难在危机里面；如果我接受了，我可以升官又发财。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中间，青年人要怎么样？今天许多许多甚至基督徒就掉在机会，机会当有机会的时候，有人把衣服脱光，把美丽的图景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动了情。你不要笑，你要在神面前求助怜悯。 如果我们是圣徒，是圣而封的教会，为什么不把你的身体守住圣洁，留到与你所爱的人第一天结婚的时候进行上？为什么你要把那些已经用过的、已经有坚固的身体交给你所爱的？今天能讲这种话的人有多少？敢讲，把你良心人这辈子都记得。我看见了许多传道人，好像有一些东西失去了。我尊敬道理，因为不是你，是能力不在他身上。有许多大有恩赐的，有才干的人，有学问的人，好像只带到他工作果效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你漏掉的生命看见。你要成为圣洁和无主义，这是圣经的教导。又说是历代万万代青年的模范。当波提巴的妻子引诱他要他上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人类历史中间伦理上最伟大的话：我岂能犯这大罪，这罪耶和华上帝。奸淫是最大的罪，最小的。人家是四条诫命，每一条都是与神与个人有关系，且犯奸淫是自己搞的，是自己误为自己的罪，这是最小的，这是乱法。国家的兴亡跟淫乱的这种风气有很大很大关系。孟子提到的“不知将心必见忠孝，不知将亡必见妖孽”，当一个民族对奸淫放纵的时候，对性看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民族不仅在生存，不仅需要这些东西。世界的历史很清楚给我看见，淫乱是灭族、灭的、灭种的先兆。凡是对性的问题看得太过放肆、太过轻松的，这个社会是不能长久。凡是对性看得很严谨、很严肃又很追讨圣洁的，这个民族在许多的事情上虽然有败坏的行为，神会使这个民族的历史还会延长一些的年龄。这些话你要好好听，你要注意。而这个最伟大的父母能够教导孩子最好的力量，就是你过圣洁的生活。你的圣洁生活成为你眼里从教导其对的来源。所以你教导你儿女的时候，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这个社会在台湾，每一个男孩子可能一生中间超过十个女伴，超过女性做他的同床对象。在日本、在中国、在香港都已经到了这样败坏的地步，我们还是大声疾呼年轻人回头过圣洁的生活。已经过去的不可追，从此以后要做的你不可停留，你一定要好好鞭策自己，改过自新，过圣洁的生活。特别那个主啊，求你用我的人，上帝说我为什么用你？除非你过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和无主用，无论你的身体、你的灵魂都要除去这样的污秽，他说你才配成为圣灵居住的殿，你才适合与圣洁的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用的器皿是这些。上帝对以赛亚说：“圣在、圣在、圣在的敬拜，使他内心知道自己是污秽。”所以呢，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不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从火祭坛上面有火烧出来的炭来洁净他的嘴唇，那他才成为上帝的主。”耶利米也是如此。上帝说：“如果你能够把卑贱的事把它定好，你分开成为圣洁，我必使你成为出宝。”保罗在提摩太书里说：“人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他成为圣洁和无主。”亲爱的弟兄，这是定义，这是圣经的严谨定义，这是旧约新约这个贯彻始终没有改变的定义。圣洁是神使用人的基本原因。求主赐福我。为什么我刚才说 又是讲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最伟大的地方，因为他把犯奸淫当作是大罪。大罪是什么？犯奸淫是大罪。谁教他？这以前没有人讲过这句，这以后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大卫才明白了道理。亲爱的弟兄，当大卫犯奸淫而故意不知道，让他随便过去，因为在众东方的王的中间的，像我这样没有多少厉害，犯了不厉害的罪。因为东方的君王都是起妻起兄一大堆，几十几百千千万个你算什么？我不过是把这个人把他带过来，与我同房，让他的丈夫死在饭上，反正没人知道这一刻。只有一个是我用这种不好的办法带来，只有这一个嘛。如果我要明目张胆的叫人杀他丈夫，难道我没有权柄吗？我不是在东方做王的，我的王是一点不输给别人的吗？现在一人死，但是你能骗人，不能骗上帝。所以上帝要先知拿单到王中里说，你就是那人，这种大无畏，不怕权贵，不怕牺牲，先知精神的主旨，在拿单心里的神学。大卫在先知这个威严圣洁的话语这辈子上不能逃，不能避，不能再遮盖自己，不能再贿赂良心，他只能知道自己犯罪。先知说，虽然上帝赦免你的罪，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从那年开始，你看见一而再，再而三，结果大卫还是四个死于非命，有四个孩子死于非命。你的神可赦免你的罪，但神不出奇，罪应当得到报。你不要以为犯罪是简单，你不要以为上帝说啊，你就乱了。钉子可以拔出来，钉痕要留作记录。你的罪可以赦免，你犯罪所得到的报应，要在你家族中间处下去，你得不偿失。求主帮助。我想你们对圣洁、对神的公义、威严、审判这些道理听得太少，听得太少人干什么？太少人可以怎么讲？太少人有感动怎么讲？太少人讲这些话出来。你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回到上帝。又是我岂可犯这大罪？他对波提法的太太说：“你不明白就算了，可能你每个礼拜犯一个，每次你的丈夫不在，你就这样做，对你来说是习惯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有信仰，我知道这是大罪。”又是敢讲这一句话，圣经就记载下来。这一些没有人讲，没有一个人把犯奸淫当作是大罪，没有一个人把年轻人有机会同床当作是大罪，只当作是大恶，当作是大机会，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享受。但是他说是大罪，这种圣洁的观念，这种圣洁的标准，这种圣洁的精神，就是圣灵的榜样。第二，我这样犯大罪是得罪上帝，我很佩服又是这句话，因为我把逻辑用在这一些圣经的讲解的时候，发现了里面的可能性多了不得了。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你丈夫呢？啊，这个是好人讲的话，对不对？有一个年轻人说：“你丈夫不在，我就跟你上床。”那我这样做去得罪你丈夫呢？又是不这样，又是也不说，我这样子跟你在一起，我是得罪你的孩子，因为我跟你在一起以后，你的孩子就有一个不忠贞的母亲，那么以后他跟人家笑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的母亲不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跟你这样上床，是得罪你的丈夫，我是得罪你的孩子。我跟你上床，我也得罪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因为这一天我跟你上床，就有了一个不贞洁的女儿。你的丈夫也有不贞洁的太太。你的孩子有个不贞洁的母亲，你的公公有个不贞洁的媳妇，我这样做到底是得罪谁？ 又是如果要把这个逻辑慢慢化解出来，他最后一个说，我跟你在一起是得罪我，因为我本来亲近的变成不接，你跟你在一起我就不接，我就得罪自己了嘛，我也得罪我父母，把我好好养大，后来变成一个这样的，我怎么可以这样？不，又是绝对不从自己或者他那个女子或者他的丈夫，他丈夫的父母，自己的父母，或者这个女子的儿女，这方面定伦理的这个范围，都是要进下去，超过所有的人所讲过的话，我岂可放之大罪，得罪上帝？这就是孔子没有办法找出中宝的一句话，或者一天无所导引，他只没有路可以走。孔子知道，如果得罪上帝是没有可以代表，所以孔子就没有中宝吗？但孔子却没办法什么叫得罪上帝，有时候说犯奸淫就是得罪上帝，所以他观念中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上帝圣洁，我有圣洁的形象，我破坏圣洁的形象的，我就是得罪上帝。这种神学思想，这种伦理观念是伟大的不得了。前三年我请一个人去接洽一个人，在归正圈教伦理学，哎，我有个条件，这个人是 PhD in Ethics， 他是伦理学的博士，而且是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学，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伦理学很有名。那我问他一句话，我教我的教务主任问他一句话：你相信不相信伦理学的基础是神？可能这现在的书多么厚多么厚，但你都没有这种东西。我在这个时代要用圣经最尖锐的问题来重定每一个学术界的这个定义。The action of God sh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ethics。 上帝的道德本性应当成为伦理学的基础。你信吗？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不给，你不给人家我也不会请，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慈爱，我们爱；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也行公义。阿门。这些话我是想了好久以后才决定这么讲。你在书里看不到这些，除非我的书。The attribute of God is the foundation of ethics and morality。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幼时开始。幼时讲这句话，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上帝呢？这个很想享受肉体快乐的你，不会对神学的理论有什么兴趣？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不必再跟我讲神学。我要的是你跟我发生关系，我不跟你教训。这是世人厌烦真理的态度。这里你看见一个人神关系很敏感的幼蛇，跟一个只盼望快快到的肉欲的这种无病没有面子这个不知羞耻的你之间的对话。你以为我可以跟你这样玩？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幼蛇说，你以为我可以跟你这样玩？就你能心里想，你以为我可以跟你这样玩？你不要我就玩你，我玩你的肉体，反过来我就玩你的命令。就把他衣服脱下来，当着证据到又是脱衣服要跟他发生关系，是他贞洁，是他好。这个世界很多颠颠倒倒的事，这个世界颠倒是非，定当了又是你怎么玩弄我这个圣洁的青年，这个女人说你玩弄我，你敢去左右我就玩你。大有回去，又是有进展。但是又是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又是的信心是认命顺从神，把生命的事交给上帝手里的事情。这种人现在很少，他甘愿吃苦，甘愿吃亏。吃苦跟吃亏哪一个更难？啊？吃苦跟吃亏哪一个难？吃亏更难，因为吃苦从外来的，吃亏从里面的人，吃亏常常从同胞来的。 表面上跟你一同做主，心里说在我仇敌面前还是颜色。你一同吃饭的时候跟你讲，替你，你大发脾气，他才告诉你看我同工练功这么难看。盯着照片不知道下面他用刺的脚来踢你，照片只能让你生气的回应，把回应当作你主动对他的厌烦，对他的烦。现在这样的事情还有，结果你有苦说不出，好像牙齿吃黄连一样，就吞下这些吃亏的事情。又说这一生吃不少，你想想看，为了爸爸特别钟爱他，偏爱他。被卖去。当他到埃及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圣徒，在那外邦拜假神的社会中间的挣扎求生，他要不要跟他们一样办？他是奴隶，他要听话，他要真正求求他是免他受多少苦。我很难想象又是怎样的，在埃及那几年他也不行，人家不能记，也没有记得跟着他，也没有应征，以后到天上我一定要跟约瑟谈两天。你告诉我同学你怎样活，你在埃及怎样活，我真的很想了解。现在的弟兄姊妹，约瑟不想，总是闭口不言。主啊，这是你的旨意，你的美意原是大事，太伟大，太伟大，约瑟是太伟大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呢就被大以后呢，这一个波提法还一位太太这一方面是肯定。当然年轻人谁不要好色，谁不要女人，竟然我不在的人敢大胆欺负太太，为了全球家族的名誉，他不能牺牲太太，也不再查清楚，就把这个奴隶牺牲，反正你是奴隶，我也没有得罪你，反正你是寡不敌众，你不能反告我，你没有钱，我提拔你，给你做管家，是你一生最大的幸运。如今你竟然这么做，竟然这样侮辱我的妻子，我让你回到你奴隶的本身。又说静静，又说没有办法，没有辩论，没有办法到更高的法庭去上去，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他只能就静静了。圣经说耶和华与又是何同在？感谢上帝，法律的上面有法律，政权上面有政权，温度的上面有温度，保护的上面有保护，所以我们还可以活下来。你要记得这些。当你受到不义的对待，当你受到不公的待遇，当你受到亏损你的面子、亏损你的名誉的时候，亏损你一生的前途的命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耶和华是圣殿者，他坐在宝座上，他不会忘记。阿门。感谢上帝。约瑟进去，我想我不讲太多约瑟的事情，我只告诉你他年幼的时候讲过一句伦理上最大的话 ：Should I commit this great sin against my God？我岂可犯这大罪来得罪我的上帝？把这些圣经抄了放在你的床头，是对自己说的，我愿意跟你下来的事。每一次你要犯罪的时候，你记得我可不是耶和华，然后你鞭策自己成为台北现代有优秀精神的圣洁的青年。那么年老的时候他讲另外一句伟大的话，就是当雅各到了埃及，他的兄弟们都替他被他带到埃及去，使他们度过迦南地饥荒的那些年的时候，他在歌山地给他们好的房子，给他们好的地方，给他们钱。那个时候这些兄弟感恩无穷，为什么？因为他以善报恩，兄弟之间有嫌隙有仇恨，到年老的时候应当要解除。现在弟兄姊妹，所以你们要学习，年纪越大的时候要消除仇恨。阿门。今天晚上你回去睡觉前，你对哪一个人有恨，你一定要除仇恨。 如果你永远不要消除对别人的伤害，那我告诉你一句很可怕的话，可能上帝把你和那个你最疼的人在天上放在同一个房子两千年，天天见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而且最可怕的，上帝叫他叫你天天替他解鞋带，替他铺床，你不休彼此相爱，你还是恨着人。神可能不让你没有办法享受天国，因为天国是神的爱。我们要休息，休息为什么要休息？因为很多人是不可爱，正像你在别人眼中也一点不可爱，因为别人不可爱，只有我可爱，你自己讲的。人看你不可爱，你一定要休息。那就是呢，年老的时候讲另外一句话，当雅各死以后，他的兄弟们就来找他，弟弟啊，我们祖先得罪你，我们把你卖掉，又骗爸爸说你跟野兽吃掉，所以你一生受了这么多苦，我们也想不到上帝竟然给你做埃及的宰相。那现在爸爸已经死了，我们很怕你报复我们，你那时候没有报复，因为爸爸再把你拿去好意思给他老人家上帝，现在他不在了，你为所欲为，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有绝对的自由要做什么事你去做什么事，我们怎么办呢？有时候会不会说你现在才知道我多么厉害，上帝给我做宰相，我就是要对付你们这些坏蛋，我从前苦的没有这种机会，你有这种机会，现在你知道我有这个地位，现在爸爸死你要怎么样跪下来？有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一定是借助爱的本质，因为圣灵的本质第一是什么？喜乐。爱跟混乱不一样，爱跟妥协也不一样，爱是不纪念别人，爱是忘记别人对你的仇恨，对你的不好，爱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就是对他说，我岂是上帝，我岂可代表上帝执行审判。我把这两句话，年轻的时候我岂可得罪上帝，我岂可代表上帝来执行审判。这两句话当中就是信心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原则。感谢上帝，从前你们对我不好，如今我可以对你不好，从前你用你身材高大欺负我，我现在可以用政治地位逼迫你。那就是不是这样，他说你从前虽然对我不好，那是你们的意思，但耶和华借着你们把我带到今天这样有没有地位，因为耶和华对我好。亲爱的弟兄，这个人对你不好不要紧，最怕的是耶和华对你不好，对不对？有一些人在恋爱的中间，人家轻看他，人家侮辱他，他不怕。最要紧的，我所爱的人，你们轻看我就好了。你们轻看我，你的事。我所爱的人对我爱的不得了，你越轻看，我越骄傲。我感到自己很骄傲，就是我被爱了。那你轻看，就表示你吃不到葡萄，我说葡萄是什么？你得不到你所要的，你去妒忌别人。你这种吃醋的心态，你这种下流的人格，你彰显出你的下流，我不管你。因为我所爱的真正爱你，我去管，就是很明白的道理。你们从前对我不好，那是你们的义务，耶和华就更高兴。又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宰相，又是明白什么道理吗？这个位分不重要，是位分之上的位分，权力之上的权力，国度之上的国度，政治之上的政治，宠爱之上的宠爱，才是最后的决定。现在变成什么样？在世界的待遇好不好不要紧，人家看重不看重不要紧，你的家道丰富不丰富不要紧，人对你批评是赞赏或者是诽谤也不要紧，你的生命是长是短也不要紧。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用这一节的意义再加上两句：“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时日的长短，不在乎别人对你的回应。你把这些言语把它推广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世人所尊重在耶和华面前是可憎恶的，我都让他进入吓死了。What can be honored by man is not by God。神真的被所尊重。你看见在宴会中间，哇，珠光宝气，这种非常出风头的女人，让你看了不疼。你没有圣灵和真理的光，只有宝石珍珠的光。为什么？这些光呢，灯一暗了就不能找光。人所尊贵的是上帝所珍恶的。你以为你得到多少荣华富贵，神珍恶。又是很清楚，这不算什么。我是代价，没有用。我不可能代表上帝，我不能代替上帝。你以为爸爸死了，我现在就要报仇吗？虽然你们从前对我不好，但是上帝有他的美意，我岂能代替上帝这行审判？我岂能得罪上帝？我岂能代替上帝这行审判？前的道遥遥相对，从年幼到年老，证明他是以信心敬畏上帝。最后，耶稣要死以前，吩咐你不要把我的不足留在埃及。以色列有一天会出埃及，以色列会出埃及，这一句话变成圣经第二本书的题目，出埃及记，你知道吗？是谁可以讲这句话？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雅各，是约瑟，就是死以前看见前面，看见前面很长的一段的事，但是不要紧，有一天以色列会出埃及，你们要出埃及，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出埃及，西班牙一定会离开埃及。你离开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我的孩子带出去，我死不要留骨头在这里，把我带出去，连一根骨头都不要，我不要在这里留下什么东西，让全埃及的历史又忘记我曾经救他们，曾经帮助他们，解他们梦，给他们的这个人家寄婚的有丰年预备的所有的粮食，做了这么多救济的工作，我一切功劳我不要，因为这不是人家。埃及虽然给我最高的享受、最大的荣誉、最好的地位，我虽然是宰相，我告诉你，不要把我的孩子留在这里，要把我带出去，给我葬在列祖之地，耶和华应许的美地。这世界不是我的家。今天很多人有富贵的生活，已经能得意忘形，在地上有高的地位，也离开的不多。有许多的青年人，年轻的是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后来有了爱人，团契人找到漂亮的女孩子结了婚，祝哈再见。不要笑，不要笑，等到退休祝啊我回来，完全奉献。主说什么完全奉献？我现在很多钱了，我现在什么都有，地位有名，完全奉献，提早退休。主说完全奉献是从年轻奉献，你这不是完全奉献，是最后一段奉献，不是完全奉献。我所有的奉献，上帝看的所有是整个生命，不是看整个财产。到最后一秒钟完全奉献。我有个表叔，他对我说，现在我明白了，我完全奉献。他曾经是中华民国驻印尼这个苏拉巴亚的总领事，他有外交地位，有权柄，有钱财，有房子，有最漂亮的车，什么都有。我的表叔，我出家名门，我告诉你，我的祖先曾经是有名的孝子，从北京王宫祭典要放在我们的大厅上。我父亲曾经是东南亚两个最大的这个商业集团的总经理之一，他每个礼拜六去度假的别墅是四公亩的地，房子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加起来1000个，是那样的地方。按照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给我3岁做孤儿苦死的，15岁就半工半读，没有向赛妈妈要1块钱。现在历史是什么？上帝有时也是如此。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讲这些话。我七个代表， 你们放心，我要好好带你们，因为是神应允的，神给我的事情，这事情不是我的家，你可以给我最高的地位，最大的财富，做宰相，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忘记。许多青年都忘记了，结了婚生孩子忙都忘记了，在社会里面哇越来越忙，什么都不管了，到最后就是主啊，我要重复奉献。我那个表叔到他事实上他对我说，我现在专注主公，我完全奉献，大概一年多就死掉了。我完全奉献的时候就是快要死以前的奉献。上帝说，你不要再戏弄你自己，你不要再欺骗我，我要一个没有娶过的女子，我不要你给人骑来骑去，满身都是人的臭味才能给我骑。就是从年轻到年老，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年十的时候，他没有一块骨头是留给埃及，他要在神的应许之地埋葬。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中间大军行走，有两件事顺手，有鬼顺手，有蛇在骸骨顺手，都是有，有鬼的故事。然后他们静下来，把约瑟的骨头安葬去了。前几个有一个人听说我要讲约瑟，他是讲哈巴一个最重要的报馆的记者，特别来听。他要看我怎么讲也是。后来呢，在进礼拜堂的时候，他碰到我，他说：“我今天特别来，我平常是不听你讲的，我是在跟你讲，我要听你讲讲也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法老的王陵里面找到一个尸体，这个尸体原来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尸体，可能就是也是。”我说：“绝对不是。”他说：“可能是。”我说：“不行。”后来他们写一本书叫做A stranger in the valley of kings， 在王宫中间一个异乡人，有这本英文书出来。我说绝对不。他说呢，你不把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把他的骸骨停留在哪里？并没有说呢，这一个呢，这个他是真正埋葬，他又说呢，很可能被埋葬的时候没带出去。我说不，你要查考出埃及记里面另外一句话，他们出去的时候把约瑟的骸骨也带出去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六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捡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没有埋葬，没有提到埋葬，对不对？啊，证明了约瑟的骸骨是在埃及，所以埃及王陵里面墓里面是找到的那个尸体，就是他的骨头。我说你看，13章出埃及记，13章第十九节，我先读第18节，你们读70节。所以上帝的百姓饶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第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上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别见的启示，对于他们说，上帝已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去，你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一同带去，你要严严起誓。他要发誓，他不能随便，他严格的要去他们起誓，这是太严肃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谁敢违背他的严厉，谁敢顶撞他的遗嘱呢？他是宰相，你给我严严起誓，你们一定出埃及，出去的时候把我的骸骨带去。他对世界无所恋慕，对世界的地位、钱财、权柄无所见来，因为他心在天国。有时在地上的国就在想，他以天主的精神处理事情；有时在外邦的政府中间做工，他以属天的儿子的忠心办事。所以，有时跟但以理两个人都给人看出， 他们是有上帝的灵与他们存在，上帝的灵所充满的，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办事经营。你注意看旧约圣经，外邦人看出一个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人是怎样的人，办事经营，忠心，有智慧，而且是实实在在能够做到的。今天圣灵论已经乱到一个地步，不必做事，滚在地上哈哈大笑，叫做被圣灵。你明白？圣经严正告诉我们，这两个青年办事精明，充满智慧，有上帝的灵。求主帮助我们，这样严肃的一个优势，死的时候一根不头都不要留在这世界的地方，他要留在神所应许迦南地，因为他的心在天上。你的心在天上，地上就随便乱做，不要紧，反正心在天上。哦，在地下一天，我尽心尽力精明办事，忠心到底，所以在外邦的政权中间，我办事的能力，我办事的精神超过他们，但是我的心在天上。今天你应该这样做事，你今天在台湾，你好好为台湾的建设，为台湾的社会做最好的贡献，但你的心知道，你的心是有一天你会来上帝的回去。
他的世界不错，一步一步